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那感谢神，今天开始，我会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会带领大家来分享另外一卷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那在前面我们分享了另外一卷保罗的书信，就是腓利门书，是最短的一卷书，所以放在保罗书信的最后面。那只有一章的内容，以弗所书呢有六章的内容。腓利门书呢，是它的信息和这个主题比较明确啊，主要是讲的这个上帝的福音呢，是连接上帝和我们之间的一个中保和桥梁，不但是连接上帝和我们之间的一个中保，也是连接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中保。那以弗所书的内容就比较庞杂啊，内容非常的丰富，虽然只有六章的内容，可以说是每一句每一个字充满非常深的灵意，充满神给我们那样一个非常迫切和广大的爱在里面。所以当我在想分享以弗所书呢，也是祷告了很久时间。那其实以前呢，我在别的地方也分享过这样的书信，但是当我每次分享的时候，我都有感谢神会给我很多新的看见。那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个不长的时间里面，能够把以弗所书的一些内容能够有一些领受。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今天还是在这里恭敬地把我们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引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引导，看到两千年前，近两千年前你的圣灵感动你的仆人保罗写下来的话语，在今天对我们说怎样的话。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领受的心，让不单听你的话，更要按照你的话去行。感谢赞美主，求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以弗所书这个篇幅呢，并不是很长，我们刚才说是六章，但是六章内容却横贯很多的内容啊，教育学、教育神学，我们讲现在我们神学啊，教育神学、实践神学、教牧神学等各个方面的层次。其中呢，教育神学或者系统神学又包括啊，基督论呐、圣灵论呐、教会论呐、上帝论呐、人论呐、罪论呐、末世论等等各个方面啊。所以我们加拿大华人神学院院长叫欧应玉，欧院长呢，他有一句话说，以弗所书是保罗书信之冠，是大帽子一样，非常重要。所以一般认为呢，这个以弗所书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两个部分，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看法。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三章，这个内容主要集中在上帝与耶稣基督以及对教会的认识上面。第二部分就是四到六章，正好第二个后半部分，四到六章主要集中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行为方面。所以第一部分谈的是理论，第二部分呢谈的是实践。第一部分比较综述，第二部分就比较具体。第一部分比较注重神学的阐述，第二部分呢注重行为的教导。但是我们将会用先用两次的时间，今天第一次，下一次还有一次，我们将会用先用两次的时间，从总体上来看一下整本以弗所书大概说一些很什么样重要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从在圣灵中这个角度来看，下一次呢我们将会从在基督里这个角度来看。整本书信的主要诉求就是保罗希望以弗所教会或者是其他周围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能够在真理上得到坚立，并且呢能够按照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恩典，丰富的恩典，为主做见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主对这个世界的祝福。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那通过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我们看到其实教会呢是上帝拣选并且拯救的，他要使教会在他里面首先成为圣洁。刚才我们读经读了一章四节，那里说，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那我们如何才能在他里面成为圣洁呢？那在第五章二十六节那里有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教会洗净不是打扫卫生哈，是我们每一个人洗净成为圣洁。教会是上帝所拣选的，并且上帝定义要让他成为圣洁。我们每一个人定义要在神的里面成为圣洁。那成为圣洁干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那接下来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将来是要被献给基督的，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教会也被有一个另外一个比喻，称为圣洁的心腹，将来要献给基督。所以从圣洁到荣耀，这是我们教会的必由之路，也是教会的最终归宿。虽然教会里面现在还有很多各样各样的问题，我们每个人还有这样那样的罪，或者是问题，或者是毛病等等，常常被人家说三道四，说不像一个基督徒样子等等，但是从圣洁到荣耀，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命定的道路。所以在以弗所书的这个系列分享当中，我就想用这样一个总的标题，叫从圣洁到荣耀，那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教导。那么从圣洁到荣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呢？那首先我们的生命要被圣灵，要被神的话语来更新，并且呢，我们要在圣灵当中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同时我们还要在地上为主做见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那正如当年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要得荣耀，这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这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上帝借着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教会要从圣洁到荣耀，必须要有圣灵的工作，必须要在圣灵当中才能走上这一条圣洁到荣耀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对圣灵要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在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对神的颂赞当中就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这里保罗强调，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所以接下来他在祷告的时候又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跟着我的看一遍，从一章到六章啊。现在我已经看到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啊。所以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是一章十七节那里说的。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保罗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都能得到圣灵的光照，认识圣灵是怎样的一个属性，这样才能够更多的让我们认识主。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是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谈到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不要要不分种族地域，而应当和平和睦的时候，保罗又说在第二章那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在二章十八节、二十二节又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呢，就说到教会合一的问题。保罗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这到了第四章那里这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在谈到基督徒个人行事为人的时候，在谈到我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保罗在四章三十节那里又劝我们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接下来在五章那里，第五章十八节那里又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靠着圣灵行事，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血气行事。靠着圣灵才会有圣灵的果子，靠着血气只会使我们的有罪啊，我们中间的败坏啊、纷争啊等等。所以在结束的劝勉当中，保罗提出了我们所有跟从主的人应当要穿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套军装啊，全副的武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在这里保罗也提到一个圣灵的重要，在六章十七节十八节那里他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那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等等这些，让我们看到整本以弗所书圣灵这个词非常重要，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宝贵，圣灵非常的活跃，所以圣灵在以弗所书当中的地位也非常的明显。圣灵这个词一共出现了十多次在这个整本以弗所书当中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从圣洁到荣耀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简单认识一下。首先，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确据，给我们得救的凭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二呢，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三，圣灵赐给我们对内和平和睦的能力。第四，圣灵也赐给我们对外得胜试探、抵挡魔鬼的能力。所以一个对内我们要和平和睦，对外我们要能够抵挡外来的侵犯。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确据。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了一段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谈重生的事情，这个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在那里主耶稣说，一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而一个人要重生，不是重新的回到母腹里面再生一次的意思，而是从圣灵里生下来。所以重生呢，也就是从上头生的意思啊。因为重新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和从上面来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所以主耶稣说，人要从上面生，也就是要从神那里生下来，这样的人才能够将来进天国。但是尼哥底母却听成了重新生一次。所以那约翰在另外一封书信当中也说，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那什么叫从上帝生的呢？这个就是指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从他里面生出来，因为圣灵就是上帝啊，这样我们就都变成了圣灵的孩子，就变成了上帝的儿女，就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何知道自己生身父母的呢？是因为我们的母亲告诉我们，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我们是他们的孩子。那谁才可以确认一个人的出生呢？当然是生他的母亲，是吧？生他的母亲。所以母亲对孩子，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一种独特的感觉。我们还记得在列王记那里记载了一段所罗门断案的故事啊，说那里有两个女人，她们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后来呢，一个生下了另外一个孩子，另外一个又生下了她自己的孩子。那这两个妇人带着两个新生儿就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可是其中有个妇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她竟然不小心把自己的孩子给压死了。然后她就灵机一动趁另外一个妇人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孩子对调了一下。那可是这个妇人，另外这个妇人呢，看到 天亮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了，先吓一跳，然后呢再仔细观察一看，发现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他生的。那么他这个妇人就知道是另外一个妇人把他的孩子给他调换了啊。那么这个妇人是如何发现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他自己所生的呢？那我想这个妇人对他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特别的认识。如果我们读那个经文，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在两个妇人争夺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那后来这个孩子，这个妇人就说那个孩子是我的，这个死的是你的，那另外一个说不是，那才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啊。这个最后争到所罗门的面前，他们在争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真正的母亲，亲生的母亲，一直没有能够提供出什么直接的特别的证据来证明说那个孩子是他的，他只是说这是我的啊。他没有告诉他说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屁股上面有个什么胎记，你看看啊，什么地方有个什么特别的记号，我已经知道了。那他都没有讲这些事情，没有任何记号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但是他只是强调说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死的不是我的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那如果现在很简单就做一下 DNA 测试就 很清楚了，是吧？可是那个社会里面没有这样的科技，3000年前，那所罗门竟然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断了这个案子，所以他被称为是有智慧的啊。后来我们中国人呢也把这个故事嫁接到了谁的身上，是吧？包公的身上。如果你们以前看戏可能看过类似的故事，包公断案其中有一出就是这样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亲生的母亲其实对孩子有一个特别的感觉，虽然她不能够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说这个孩子是她的，但是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知道那个孩子是她的。同样圣灵生了我们，对我们也有特别的认识，他对你我的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认识。他不仅是你我出生的证明人、见证人，他更是你我出生的保证人、担保人。所以保罗说圣灵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就好像一个妈妈证明这个孩子是他生的这样一个确据一样。那这个确据就是担保的意思。那这也好像说在这里保罗用一个词叫，以后我们看到就是叫质啊，质就是担保。就好像买房子你先付一个首付，当你把这个首付付给这个开发商或者卖房子的人呢，他按照这个法律的要求他就不能再把这个房子再卖给别人了，那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所以因为一旦交了首付，这个我们就有了保证。所以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这种确据带给我们一种怎样的感觉。那就好像你深爱着一个人，但是呢同时你不知道他爱不爱你啊，但是突然有一天你收到他给你一个 message 或者一个回信，信上托他也在爱着你，哇，你的感觉是什么样？肯定是非常高兴，是不是？天旋地转。这是给你一个确据啊。所以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圣灵给我们这样一个确据是一种怎样一个甜美的感觉，可能我们也品尝过啊。那有一次我在外面开车啊，一个人开着车的过程中，我就跟神祷告，然后我就向神求一个确据，说哎，神啊，真的是我得救了吗？因为我已经信主很多年，我真的是你的孩子吗？当我这个祷告发出来之后，然后突然就有一种非常那个很深的一种甜蜜甜美的感觉就从我心里涌出来，就让我真实的知道上帝这个时候借着圣灵在我里面对我说话，我是他的孩子。那当我知道这样一个确据在我心里的时候，那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只得到了上帝对我这样一个确据，就超过我得到世界上的一切。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持续了很久，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复。 后来我就知道这肯定是圣灵给我的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感谢主，平时我们多当亲近主，默想他的话语，求圣灵的帮助我们的时候，圣灵一定会给我们安慰。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我们看到圣灵工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当我们在圣灵中得到重生的时候，圣灵还要帮助我们在我神的话语上面多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教会的主。所以在教会当中不是我们做主，是耶稣做主。教会虽然有投票等等制度，但是不是搞民主的地方啊。教会开会有大会的时候都投票啊，投票是不是搞民主呢？如果不是搞民主，投票有什么意义呢？投票是不是民主？好像是民主啊，民主没有错啊。但是这个意义远远超过民主的意义啊。教会里面的投票不是表达民意，而是要让上帝的心意显明。所以在教会中会有大会投票的时候，每一个人首先要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让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借着这个投票在教会中将上帝的心意显明。所以每当有投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投票不是让你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让我们来借着这个投票发泄或者发表我们自己个人的看法，而是要让圣灵在你的心中掌权。如果圣灵真的运行在每一个人心里面，而每一个人又是真正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面前，聆听圣灵的声音，接受圣灵的感动，那么这个投票的结果一定会很一致。但我们顺服圣灵的程度越高，我们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就会什么？越加一致。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圣灵不会对你说这个，不会对他说那个，圣灵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圣灵不会撒谎。所以如果我们的一致度不高呢，那就说明圣灵的工作表现有余差。教会如果不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就不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道理我们很清楚。如果不能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还叫教会吗？那就不是一个民间团体而已。所以同时圣灵在教会当中选立牧师长老，也是要将他的心意通过他所拣选的仆人之间一同配搭同工来显明出来。所以圣灵虽然是隐藏的，但是他的工作却一定在教会中要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更多时候认识上帝，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那圣灵本是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中成长。那我们神学院的院长杨庆球牧师就曾经说，我们一定要在基督的道中灵修。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灵修方法，你到社区中心门口一看，看见 meditation 啊，还有 spiritual 什么等等啊，很多的信息啊，那些他们也称为一个灵修。但是我们讲的灵修不是这样，我们讲的灵修一定要是在上帝的话语中来灵修，让我们来借着圣灵的帮助更多的明白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心意，而不是一种灵性的操练。灵性的操练只会让你说放松放松，享受享受啊，但是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内容，就是圣灵要赐给我们和平和睦的能力。圣灵是合一的圣灵，这是他的特性。所以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合一的能力，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要来做的啊，我们要合一这不是我们自己想要说的，乃是圣灵感动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情愿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都想这样都想那样，但是从圣灵来是要让我们彼此忍耐，彼此包容，彼此合一，因为圣灵是合一的圣灵。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所罗门断案的故事，这个妇人说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妇人说这个孩子是他的，所罗门怎么断案呢？怎么判别是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呢？就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罗门说拿刀来，拿刀来干什么？把这孩子一劈两半，一半给这个一半给那个，你们就不用吵了，一人一半吧。那个假母亲说好啊，劈了好啊，这个孩子也不归你也不归我，是吗？但是那位真正的母亲说什么？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个妇人吧，万不可杀他。 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宁愿自己委屈也要保护孩子的性命，保护孩子的完整，他不忍心杀害这个孩子。那个贾母亲说什么？把这个孩子劈了吧，分了吧。那此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谁是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了，是吧？所以所罗门知道说赶快把这个孩子还给这个妇人，因为这个妇人才是他的真正的母亲。所罗门所做的只是一个 test， 上帝所做的也在我们中间常常会是一个 test， 就是一个试验，试验我们的心意到底如何，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要让上帝合一的圣灵能够在我们教会里面运行。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在各种破坏到来的时候能够抵挡得住试探。所以那么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在试炼和试探面前能够向上帝交上满意的答卷呢？我们就知道每个人属灵的生命要在基督里面，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要讲的圣灵方面的第四个内容，就是对外要让圣灵成为我们得胜试探抵挡魔鬼的能力。圣灵要借着上帝的道将我们的心智更换一新，从而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成为光明的子女。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保罗说，我们的生命既然都是圣灵给的，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才能够行事。在保罗之前的500年前，上帝就对另外一个先知撒迦利亚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么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当他们在信主之后，他们的生命又怎么样呢？那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当时的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个城市，它的人口仅次于罗马，是小亚细亚一带最大的城市，城内可以有一个容纳24000人的露天的大剧场，现在那边还有这个遗迹在那里。那还有一个号称世界七大奇迹的一个神庙，那先后用了120年时间才建好。所以保罗当时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那而且让最后呢，让这个靠着制造这个神庙里面这个神签这个发财的工匠受到亏损，所以这个工匠就起来抵制他，最后保罗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以弗所。所以当时在这个城市当中，偶像崇拜风气盛行，那不但是因为那里偶像崇拜的人，还有是那些借着偶像崇拜来牟利的人。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是皇帝崇拜的集中地啊，皇帝崇拜我们要知道这个词是一个以后我们还会提到。那根据神学家，这个一个神学家叫 N.T. Wright， 他描述呢，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叫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就宣布他之前那位被刺杀的一个养父叫尤利乌斯凯撒为上帝，他尊称他的养父为上帝。像我们中国的皇帝，他去世以后都把他的先祖他的父亲和先祖封号，是吗？那我们最多封一个什么号但是在罗马这个皇帝，他却封他爸爸为上帝，为神。不但封他为上帝，还要让人去敬拜他，所以这个皇帝敬拜就非常的盛行。为什么会盛行呢？因为通过敬拜这个皇帝，这个神就可以和罗马这个皇帝之间什么连成关系，一连成关系，他就可以在仕途上面就可以晋升，财力发财上都可以得利。所以很多的殖民地，他们就巴不得要和罗马当局这个政府这个皇帝要发生关系联系，就通过这种方式投机取巧。所以皇帝崇拜，所以就非常的发展非常的快迅速，因为有高层在带领着，是吧？所以到了保罗的时间，皇帝敬拜已经成为地中海发展最快的宗教，主要是在小亚细亚一带。那以弗所我们刚才说是一个罗马之外第二大城市，是一个重镇，所以偶像崇拜也非常的盛行，这个皇帝崇拜也非常盛行，现在还有皇帝的那个神庙在那里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信主之后，他们其实的生命成长的拦阻比我们今天要大。 因为其中很多人虽然信主了，可能他们还会受到以前偶像崇拜的习气的影响，皇帝崇拜的习气的影响等等，所以他们还在会求自己的好处，撒谎、嫉妒、纷争、荒宴、醉酒根本不是问题啊。所以圣经里面常常保罗在后面还提到，你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都不是对空说话，都是有的放矢，是吧？都是要针对他们的问题来指出来。甚至有人犯奸淫，整天无所事事，虚度光阴。所以相比之下呢，我们今天活在当下的基督徒好像还比他们要好得很多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有上帝整全的话语、整全的教导、启示来在这里帮助我们。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的，他们刚信主的时候只有保罗写给他们一些书信啊，以前的旧约啊，有一些都是外邦人，他们也不愿意读旧约了，所以他们的教导就非常的少。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行为还是跟他们一样，那是完全没有理由了。所以当时的新约正典还没有形成哈。那感谢主，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圣灵就来亲自的来安慰和帮助当时的信徒，圣灵就是来亲自的建立当时的教会。上帝并不是要把他们与当时这个世界完全隔离开来保护他们啊，而是要教导他们，要把他们要从这个原来所处的这个世界当中要分别出来，在分别出来的同时还把他们放到原来的环境里面，所以这个挑战就非常的大。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那孟子为了他母亲，为了他学习啊，小时候三次搬家啊，尽量要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上帝呢却不是让我们常常搬家，上帝不是让我们常常搬家，不是说这边的坏人很多我就把他搬到一个好人里面来啊，不是。我们信主之后，他好像还是把你留在那个地方，还是留在周围那些很多不信主的人中间。为什么？所以上帝的心意在其中。但是主耶稣不是只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困难当中不顾我们，他要保护我们。所以在这样，在他上十字架前一天晚上，他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这个你就是父神了，只求你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上帝如何来保护我们呢？就是通过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我们要看到主耶稣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什么是另外一位？那就是说这个保惠师已经之前有一位来了，现在有另外一位将会来。那之前这一位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了。而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来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在这个偶像败坏冲杂的世界里面，既要能够过一个离开这个世界分别为圣，又要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为主做见证的圣灵。现在网上面你看到很多的信息说啊，加拿大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让我们难以想象了，各种很荒唐的事情就层出不穷了，特别是在管理的方面、政治的方面啊，乌烟瘴气等等。但是我们依然还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我们不要气馁，因为上帝要有心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当年所遇到的困难不比我们今天的小啊，他们所有的属灵的材料教导都没有我们今天的多。你打开微信，今天到处都是各种的信息，都告诉你怎么读圣经，这样那样等等啊。今天我们各种属灵的教导信息从不同的渠道都传给我们，但是尽管他们属灵的教导没有我们今天多，但是他们的忠心可能不比我们的少。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说，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啊，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这个门徒的话，在基督里面，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就是因为有圣灵可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今天也愿意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更愿意顺服在他的带领之下，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教导，要对主忠心。 让我们生命能够早日的成长起来。在这个在我们看来常常抱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我们能够为他做荣耀的见证，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更大的一个测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按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在近2000年前你感动保罗写出这样的话语，到今天仍然在造就我们的教会。在过去的2000年来的历史当中，主啊，你的话语成为无数教会的祝福，造福了无数的人来跟随你，至死忠心。今天也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美意。主啊，虽然我们的分享已经结束，但是主，求主你的圣灵还要继续在我们中间动工，来建立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子，来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成为刚强的人，成为一个永远为你做见证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是来帮助我们，我们若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